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如何做一个完全人。耶稣曾经说，你要完全像你天父完全一样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也对亚伯拉罕说这样一句话，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当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。什么样是一个完全人？就是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人，就是完全人。那如何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呢？真的不容易，因为人常常讲错话。有时候其实这个沉默也是一种语言，但是该说的时候呢没有勇气说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所以如何做一个讲话没有过失的人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雅各书三章一到十八节。那么雅各书呢，雅各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，他写信给这个犹太人的信徒。他第三章他讲到话语的问题。那么我根据这个圣经的，把它分成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舌头的厉害。在雅各书第一节到第八节，那么雅各说，这个舌头就像是一把火，舌头呢就是像这个船的舵跟这个马的脚环一样，你调动这个船跟马的这个前身呢，你只要控制它的这个脚环跟船的舵，就可以调动它的前身。舌头也是如此。那么舌头就是像火一样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去年这个2007年的时候，麦内普跟这圣地亚哥这个森林大火，焚烧了大概有1000多户房子，损失大概有16亿美金。所以呢，圣经说舌头就是火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讲好不好？这个雅各书三章一到八节。
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这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
舌头里面是百里中最小，但是它能够说大话啊。舌头就像圣经里面讲的，就像火一样。那么第六节里面，舌头就是火，在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够污秽全身。第八节他也讲到，舌头是没有人能够制服的，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看见很多人滥用这个话语的力量，造成很多的人的受伤跟这个污秽相当的严重。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选举的时候，我看这些政治人物的口中里面所出的这个恶言，你看他不惜的这个代价挑起这个省级情节，撕裂族群，造成社会非常的这个动荡不安。所以你看这个舌头多么的厉害。所以呢，用刀伤人，伤口可以痊愈，但是用话语伤人，叫人刻骨铭心，永难忘怀。我的耶户是一个有理想、有计划，而且有责任感的人。他说他生育四个女儿，当他把四个女儿嫁出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要送他一栋房子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每次要搬家都是因为房子涨租，所以他不能继续住下去。所以呢，他说我既然能够生四个女儿，我就每一个女儿 嫁的庄就是一栋房子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59岁那一年，她嫁了三个女儿。那个在一次这个体检的时候，因为胃癌被误诊为胃溃疡，延误就医，癌症扩散，整个胃都切除。在加护病房，我从美国飞回去看她的时候，那么正好一个医生在旁边，我问他：“医生，你看这个我的岳父的病情怎么样？”这个医生说：“我行医30年，我没有医活过像这样的病人。”这个话我岳父听见的时候，把头就转向墙，只有掉眼泪。第二天大量的吐血，第三天就被主接走。你看这个舌头厉不厉害？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家有一个这个长工，他是越战不是这个韩战的这个证人，就是14000个证人之一的，年轻力壮，在我家当长工。但是我跟他私交非常的好，那我本来跟他约好说礼拜天要去看电影，但是他必须跟我的大嫂请假，我大嫂拒绝他的这个请假，还羞辱他呢一顿。他说：“你知道长工是什么？365天都要做工的，你还想去看电影，有没有搞错？你知道吗？”他讲的这个话，他非常的伤心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就自己去看电影。等我看完电影回来的时候，我家里面围了很多人，警察也来了，他已经暴毙在他床铺上，服毒自杀。所以你看，这话语舌头是这么严重，一箭穿心啊，一句话就让这个人死掉。布希总统听信 CIA 的报告，他说伊拉克萨旦胡森有这个化学武器，就派大兵去攻打，死伤40万人，耗尽好几千亿美金，到最后没有找到化学武器，也把总统胡森送进这个绞刑台。他这个没有化解一切的问题，又加添了这个美国人跟这个中东回教国家的仇恨。宇宙间最高的智慧就是只有爱，爱能够化解一切。他如果花个50亿或者100亿，或者就可以用爱来化解这些问题，但是他用，因为听信了一个人的话，说胡森有这个化学武器，所以舌头是多么的厉害。但是舌头如果是讲得好的话，也可以造就别人。你看在列王记下5章，亚兰王的元帅乃曼，他得了大麻风，他的仆人告诉他，以色列有个先知以利沙，可以为他祷告医治，他就带着金银财宝要去拜访这个以利沙。但是没有想到以利沙没有亲自来接他，还叫他去约旦河沐浴7次，洗澡7次，他听得非常的愤怒，就转身要走。他的仆人说：“如果先知要你去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你叫你去沐浴啊，可以得到洁净。”哎，这句话乃曼听进去了，他就照着神人的话去沐浴，就结果得到洁净。所以一句话说得好，可以造就别人。就像箴言25章11节说的，一句合宜的话就像一个金苹果放在银王这里，是多么漂亮啊！想到这一点，我要跟大家分享。那么10年前呢，我经常回台湾，那么有一对夫妻一天到晚请我们吃饭，而且每一次吃饭呢大概花到300-400块美金。结果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他说我有个儿子住在 Arcadia， 我盖了一个新的房子给他，也生了2个儿子，但是他没有工作，每天都是在挥打球，打高尔夫球，我每3个月都要汇一笔钱去养他们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，我能够这样养他们多久。我说你送给他一根球，那个鱼竿吧，让他去钓鱼。他说他每天都打球还在钓鱼，有没有搞错？我说你每3个月要给他钱，你不如想办法让他找一份好的工作，让他自己能够养活自己。后来我给他建议说，我一生只做2个生意，一个是汽车，一个是房地产，那你看你的儿子喜欢做什么？后来他说喜欢做汽车，后来我就成立了一家汽车公司，然后教他怎么样做这个生意， 结果两年之后呢，他就能够独立了，我就把这个公司给他。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他在电视里面每天都有做广告。如果你要回台湾，汽车怎么办？啊，就是这家汽车公司。那么大概在五年前，有一个设计师请我吃饭，吃日本料理。他说啊，因为他的老板是我好朋友，他说呢，现在老板都在北京跟上海，每天在那边生意非常的好，但是美国这里公司没有钱赚，所以他要关门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我就告诉他一句话，我说其实你造就了很多人，因为你旁边的人都是你造就他们百万千万的富翁，其实你是最懂得开发房地产。如果你把它整个结构改变，你去找一块地，你请他们投资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句话他听进去了，因为他每过去呢都是只有设计费，那设计费是工本费，很有限的。后来我告诉他这个呢，他就照着我话去做，就找了一块地，150个 acre， 大概150万，可以盖600栋房子。他把这个土地呢是 low land 变成拿到 entitlement， 可以盖600栋房子。他没有盖就卖出去了，卖给 builder 还抢了药。150万的成本卖了600万，他就赚了450万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他整个生命就改变了。他现在也是开发商。所以一句话讲得好，也可以造就别人。那么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在提示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完全人。我们再看第二个阶段，在第9节跟第12节。
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
我们人本来是照神的形象去造的，所以我们本来讲话应该有像神的样式，有神的这个相当的影响力。但是我们人因为犯了罪，亏欠神的荣耀，远离了神，所以我们讲话呢都顺着自己的私意来讲。所以呢，我们像有人呢，礼拜天在教会里面敬拜主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又去咒诅神所造的人，所以我们才会变成说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什么话呢？鬼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在人前讲的是一种话，人后又讲一种话。比如说我今天我说，哎，弟兄，你看我今天讲道讲的怎么样？他一定是说，哇，你讲的很好。也许他转身又去跟别人讲，炮讲这什么道啊？太浅了，根本喂不饱啊，这个对不对？也没有读过神学院啊。哎，这个人的毛病就在这里啊。所以你看到就是说，人前讲一种话，人后有一种讲话，这是我们的矛盾。在宇宙，在自然界里面，葡萄树一定是结葡萄，对不对？无花果树结的是无花果，不会无花果树结葡萄，橄榄树也不会去结无花果，唯独我们这个人，因为同样一张口可以讲不同的，也可以讲好话，也可以讲坏话，这是我们的矛盾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认清我们自己的矛盾，以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这个完全的人。那么我们也看到软弱的人很容易受伤，他也很容易去伤害别人，但是他以为是说因为我受伤去伤害别人是情有可原啊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么有人用恶毒的话来咒诅你，那你也用恶毒的话来咒诅他，你也认为是这理所当然的，这也是不对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这是我们的矛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圣经的从13节到18节。
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、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柔、温良、柔善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
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舌头出了问题，而是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是顺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或是顺从私欲、情欲，或是鬼魔的。如果你的心是顺从神而来的智慧，你就会结圣灵的果子。如果你的心是顺从情欲还是鬼魔的，你所结的就是恶果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什么树结什么果子，看果子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树。所以这是根源的问题啊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从人的讲话就可以知道他的灵命在哪里，他的邪问在哪里，他堕落有多深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如果他是信靠神的，他讲的话都是可以造就人的，他可以结的义果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如何做一个这个完全人，其实不是勒住我们的舌头就可以，最重要是要知道我们的心是向由上而来的智慧吗？如果你的心是由上而来智慧的引导，你的心是被神的爱所充满，你心里充满，口里就出来。所以这是根源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得着救恩的人呢，就是我们要求神用多更多的智慧来教导我们，用神的爱来充满我们。因为我们心里充满，口里出来，我们所说的话不但没有犯错，而且可以造就别人，那就非常的美。那么这个使徒保罗要我们这个爱心说诚实话也才有可能，因为爱心说诚实话是不难，但是说诚实话的时候有没有爱心。我看了一个文章说，说话要注意到五点，第一点是要动机，第二点要时空要对，第三内容要明确，第四点是什么？口气要好，第五点是立场要对。真的不容易啊，讲话真的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完全人，让我们从神而来的智慧的引导，求神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，这样我们所说的话就没有过失，也能够造就别人。2008年，这个东区跟西区的华人的教会呢，要建立一个联合的祷告的教会。那么在教会里面呢，要如果多说话会犯错，少说话呢多祷告。那么化咒诅为祝福，教会一定会复兴。我们做个祷告。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出自你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的。求主继续用你的智慧来教导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都能够造就别人，也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谢谢恩主，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
谢谢我们后来弟兄们分享的。